那么他晚上夜间来见耶稣。这个人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他不但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是做官的。犹太人的官，也就是在罗马统治下有一些犹太人让他们做官啊，让他们做官，所以他在罗马统治下他是做官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他要夜里来见耶稣呢？圣经里要给我们一点根据，就是他可能是暗中做门徒，不敢公开的做门徒，所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九章。38节，约翰福音十九章的38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麦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一样香料裹好了。你看这里记得这两个人，第一个人明明讲他是暗中做门徒，因为怕犹太人。第二个人虽然没有说暗中，特别指的是就是那个夜里去见耶稣的人，你看到没有？夜里去见耶稣的人。好，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他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在暗中，白天不敢去见耶稣，晚上没有人看见嘛，我就悄悄去找他了。好，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要请读第25节，我们要开始读到第30节，好不好？25节到30节。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候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但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好，我们再请读45节，读到52节。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你看这里啊，他们就想去捉拿耶稣了。他们去捉拿耶稣的时候啊，参与啊，去派去捉拿耶稣的参与不敢捉拿耶稣，然后回去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捉拿他呢？ 蔡义说他说话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就是主耶稣说话很有权柄，他们不敢。那么这个时候啊，尼哥底母就讲话了，你看五十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判定他的罪吗？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他是懂律法的，律法你不听他的口供，你没把他事情弄清楚，你就随便把他抓起来吗？你能定他的罪吗？你看尼哥底母是在帮耶稣辩驳啊，辩驳。但是后来他们就说，他们回答五十二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因为他们说主耶稣是加利利拿撒勒的人，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对不对？所以你先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不出在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地方，主耶稣降生不是在加利利啊，他是降生在伯利恒啊，降生伯利恒。好的，伯利恒是出王的地方，出王的地方，大卫王就是伯利恒。所以他们是从外表来看耶稣啊，你是加利利的，你是拿撒勒的，那你从来没有出过先知，所以你现在要是先知是不可能，你说你是基督也不可能，他们是这样来看的。但是尼哥底母就为他辩驳啊，他是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的法律能定他的罪吗？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尼哥底母这一个人，他是暗中在做门徒，所以他是夜间来见耶稣说。好，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啊，老师的意思，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就是你是从神那里来教导我们做师傅。这是尼哥底母的认识，第一个他认识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他相信这一个。第二个，你不过是来做师傅，你不是来做救主的啊，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因为尼哥底母他是看神迹，主耶稣，我们刚刚在读第二章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这些神迹如果不是神同在，就没有人能够行。所以他根据主耶稣行的行神迹，他就相信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这是他的看法。好，那么我们看尼哥底母对主耶稣的认识，第一个是从主耶稣从神那里来，第二个呢不过是做师傅，就是教导我们嘛，教导我们。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没有问神的国啊，尼哥底母也没有问重生的问题啊，所以他和主耶稣谈话好像是文不对题了，他说的是一样，主耶稣回答的又是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回答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现在我请我们猜一下那个重生的重字是什么意思，请你抄原文编号的509。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字最好不要翻成重生，最好你翻译成从上面生。所以因为主耶稣就说，人如果不是从上面生的， 就不能见神的果。主耶稣是这样跟他讲的。尼哥底母没有问神的果，也没有问重生，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从上面生。那么尼哥底母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好了，他领会的这个生是要再生一次，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说，我都老了，我难道再进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吗？你看他是完全，他主耶稣说的和他想的是两回事情。他是以为我还可以再生一次吗？但是主耶稣说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要从上面生。我们知道从上面生的意思，那就是说从神那里再给你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的生命，这个永生是从上面来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因为我要从上面生，有了神的生命，我才能够见神的果。我们在说什么叫做神的果？神的果就是神掌权的范围，神能够管理的范围，神的权力能够达到的范围，那就是他的果。我们知道最普通的一个常识，一个国家有领海有领空，对不对？有国家的土地，国家能够管辖的范围，那就是他的领海领空，他的领土了，别人不能侵犯他，他的权柄能够达到哪里。那么什么叫神的国？就是神所权柄能够达到的范围，那就是神的国，啊，就是神的国。那么什么人能够看得见神的国，或者能够了解到有神的国的存在？这种人就必须是从上面生的。如果你不从上面生，你就不懂得还有一个神的国的存在。因为神的国一定是神管理的那个范围。如果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是从上面生的，有了神的生命，你就知道。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或者在你们中间。你看神的果不是你用肉眼能够看见的。好，这里是说用眼看见，不是肉眼能够看见的。神的果你能够看见是里面的问题了，里面能够看见。为什么我里面能够看见神的果？因为我有神的生命。一个人没有神的生命，他不知道还有个神的国的存在。所以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到啊？主耶稣说，神的国到了，你不能说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在那里，因为神的国不是眼睛能够看见，肉眼能够看见的。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在你里面，你必须有神的生命。你如果从上面生，你就有另外一个生命，好了，那就一定要见了神的国了。那么现在在这里啊，我们多一点把它说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两个生命。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从父母得到一个生命，那叫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给我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那是肉体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从神那里，从天上，从上面得到另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神的生命就进来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他的里面就有两个生命了，一个是从父母来的生命，一个是从神来的生命。父母来的那个生命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有一个罪性的生命。所以父母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带着罪的，带着罪的，犯罪的。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没有罪的。这两个生命在我的里面都有它的表现，每一种的生命都有生命的性情。所以我们刚刚讲父母给我那个生命有一个性情，就是犯罪。神给我这个生命也有一个性情，那就是不犯罪，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是神这个生命在我里面也有它的表现，没有它的性情要从我身上活出来。那怎么表现，怎么活出来呢？当我这个人说了谎话了，说了谎话了，欺骗人了，你看你里面这个生命就一个心情就感到不舒服了，你就觉得不平安了，你就觉得受责备了，受责备了。这个就是你里面来有一个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这个生命的性情一定在你身上表现出来。这个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有，在你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这个生命的性情，没有生命性情。我还在这里想把这个说一点见证。这个可能我原来说过，那么有一个姊妹，她没有信耶稣以前，她在国内，她买菜，到农民的市场去买菜的时候，大陆啊，农民有市场，农民都挑担子把菜拿来卖。她看见这一担菜啊非常好，她很想买，她就问那个卖菜的农民，她说：“你这个菜多少钱一斤啊？”这个农民也许告诉他是1块钱一斤，他就说：“哦，我刚刚看了另外那个农民，我先看那边还有一个农民，他的菜比你这个还要新鲜，人家才说9毛，你怎么要1块啊？”实际上有没有看啊？并没有看，不过他说这个假话的目的啊，还你便宜一点，对不对？这个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竟是买菜就要做骗来骗去的。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又要讲这样话了，买菜，哎呀，他里头就有个性情出来了，好像不对，受责备，不应该讲，因为我实在没有问嘛，没有看见前面那个农民嘛，对不对？没有看见，那是假的，你看里头就受责备。为什么？因为他里头多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他的性情。好，只有这有你有这个生命以后，你才能够看见有一个神的国的存在。为什么？好像里头有一个人把你管住了，那就是神的国。你里头有神的国，神的国管住你啊。你看我们有个老姊妹她因为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星期天才来主日来聚会，她就做了一个见证。她的女儿 在温哥华移民了，就申请他到这里来探亲，第一次来探亲。探亲了，这个老姊妹啊，年龄也很大了，他就去坐公车。坐公车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他，他说老年人买票啊，只要一半，你丢钱，那个时候不是买票丢钱了，啊，只要一半。比方青年人是2块钱一张票，你只要丢1块钱。好了，他每一次坐车他就丢1块钱进去。后来有一次他跟他女儿谈，他女儿就说不行啊，他说你要满了65岁你才能够是半价，你没有，你现在还不到65岁，你还差几个月，你怎么能这样做啊？ 哎，弟兄，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个司机也没问我，那么我就是这样丢了算了。但是听到女儿一讲了，他里头就觉得不平安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他里头有一个神的生命呢，这个生命就使他有一个信心出来，觉得我这样做是错的，是这样。所以从那以后，在65岁以前，他丢了，他就想我买了多少次票，就犯了多少次错，他就把这个票的钱加倍封起来，摆在一个信封里头。有一次坐巴士，就交给那个司机了。他说：“这是我。”他就写在里头，写清楚了，拿回去看嘛。这是我原来欠的钱，我不应该这样做。我是基督徒。好，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耶稣得救以后，你看你里头有两个生命，第二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从上面来的。这个生命给你看见有一个神的国的存在，对不对？因为这个生命要管你的，是不是有神的国的存在？好了，所以主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上面生，就不能怎么样，不能见神的国。那个见不是眼睛看见，不是肉眼，是你里面看见了，这里有一个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尼哥底母没有问，尼哥底母摸索的是外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懂得律法，他是犹太人的官，他也懂得罗马人的律法啊，因为罗马统治他们都懂得，他也拿这些东西去教导以色列人，教导犹太人，但是他就不懂得这些东西全部是外面的东西。主耶稣讲的是生命的东西，是里面的，所以他就不懂重生了。他说，难道我年龄大了，我已经老了，我还能进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吗？这是他完全弄错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主耶稣也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尼哥底母这个人啊，是真心的来找主耶稣，虽然是暗暗的做门徒，他不是来试探主耶稣啊，不像很多法利赛人试探他，他是真心的呢。主耶稣也就真心的把你应该走的路告诉你，你要重生，否则你现在看见的不过是一个犹太国，是一个罗马国，你看不见还有一个神的国，这就告诉他。好，现在我们要读下面第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请我们注意，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第3节，主耶稣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是从上面生的，你就不能见。那么现在第5节，他就说，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不好？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这是两回事情。你可以看见神的国，你得都看见，但是你不一定是进神的国，就是你能够活在神的国里头，你不一定活在神的国里头。好，我们为了清楚，我们想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1章。12节，马太福音的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天国是可以进去的。那么马太福音说的天国和约翰福音第3章说的神国是一个概念，就是从天上来的国啊，一个概念，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当然如果我们要仔细的说，天国和神国还有一点区别，还有一点区别，这是在刚刚我们读的第3章，就是说从水和圣灵生的 才能进神的国，那个概念和马太福音是一章十二节说的要努力的人才能进去，那是一个概念。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说到水的问题，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十四章十四节。好，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第十节读起。好，十节读起，我们读到十四节好不好？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
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十节 chapter 4 verse 10 to 14。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 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好，你看见这里说到的水啊，就是泉源的问题了、泉源的问题，就是这个水是有一个源头的，不是一般的水，这个水是主耶稣赐的水。所以这里的水和圣灵生的，绝对不能把这个水解释成受洗，不是受浸那个水的意思啊。这是主要是说到这个水是有源头的，有源头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主耶稣来的那一种水，要从这一个水来生。那么这个水，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水有一个功用，这个水的什么功用呢？这是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好了，这个水有一个功用，就是使你永远不会渴了。什么叫做永远不渴？我们人都渴。现在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啊，她所想到的是外面的问题。你看十五节她怎么讲啊？她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啊。她说，我一次吃完，你给我喝一口水就行了，我这一辈子都不渴了。她是说到我们身体上不渴的问题，她也是看到外面。但是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一个，主耶稣前面讲的活水，那个活水的意思就是生命水，你必须有那一个生命来的水，你才会永远不渴。既然我们人渴不渴，我们都渴，你就是基督徒，你今天也渴。为什么？你需要有一点感情来满足你啊，需不需要？需要。所以有的人啊，会把做丈夫的会把妻子看得很高，为什么？我没有妻子不行啊，这个感情很重要。做父母的把儿女看得很重要，我没有儿女不行啊，啊，你看这个都是我要有这个感情的满足。那么有的人啊，就觉得说我天天那个电视非看不可，好吧，这也是啊，可不可，这个都叫可。有的人讲我要听某某流行音乐，这也叫可啊。所以我们人有人的渴，人就从外面来想办法来解决我的渴，这个叫做井里的水。但是主耶稣给你的水是从生命来的，这个水使你能够满足 你就不需要外面这些东西了，不需要了，你里面就满足了，把这个事。所以要从水和圣灵生的。第一个，主耶稣说的水是你能够满足的水，你可以不需要外面那些的满足，不需要，你里面就满足。这是水的第一方面。我们要看水的第二方面，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看这里说到水还要做什么？还要洗净。水一方面是你得到满足，那是生命的水，活水。水还有一个，这个生命水还要洗，把你洗净，这是第二方面。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主耶稣说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是这个水要把我洗净，把我属肉体的东西都把它洗干净，把我有罪的东西都洗干净，这个是水能做的。所以水是指着生命水来做，要把我这个人洗净，把我污秽的东西都用水把我除掉，这个就叫水。水能够洗净我，水也能够使我得到满足，是我永远不可。好，这就是水的意义。所以这个水绝对不是说要你受浸，所以有人解释啊，你受洗不是要在水里吗？啊，你受了洗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一个水和圣灵生的，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头去，你看到没有？你就是信了耶稣，受了洗了，你从水里上来了，你看你这个人啊，还会犯罪啊，对不对？还会体贴你的肉体啊，对不对？还会远离主啊，那你怎么进天国啊？怎么进到神的国里去了？所以这个水不是指着那个受洗的水，那是指着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水，能够把你洗净，能够使你满足了，你就不追求外面的东西了，因为你里头满足了，外面的东西你不追求了，因为它洗净了。所以你这个人，你没有一个污秽的思想了，你没有污秽的感情了，对不对？你也没有一个自由凭我的意志出来了，你一切事情我要求神的旨意了。只有这一种的人，你才能进到神的国里去啊！你只重生了，你只看见那里有神的国了。因为你重生以后，你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生命，你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有另外一个生命的人只能知道，我里面的的确确我开始有另外一个生命的感觉在我里头了，我另外有一个生命在我里面带领我了，我另外有一个生命在我身上是性情表现出来了。但是你不一定顺服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要你去做的你不一定做啊，你有你的拣选啊。所以你能够看见神的国，你不一定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好不好？你要进到神的国里去，那你要顺服这个生命啊。但是今天能够顺服生命的人很少啊，很少。那么下面一句话，主耶稣说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啊。什么叫圣灵生的？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读加拉太书。第六章。请我们读，我们来读第，我来读第八节好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受什么？永生。 请你注意这个圣灵的这个灵字啊，圣灵的这个圣字下面有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圣字，但是你要请注意这个灵字的下面那个编号啊，是粗线，粗的黑线，451粗的黑线，粗的黑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这个字的前面有一个 article， 有一个定冠词，定冠词加上定冠词就是专门指着圣灵来讲。所以我们在看希腊文里面，你如果有定冠词的，那就指命，这是圣灵， The Spirit 是圣灵。如果没有定冠词的，就不一定是指着圣灵了，那个灵字可能指着我们人的灵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定冠词的前面，它的编号就把专门把那个号数加上黑颜色了，451。虽然没有圣字，原文没有一个 holy， 没有圣字，但是它有个定冠词在前面，所以就是指着圣灵了。所以这里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说什么永生。所以圣灵是把永生 eternal life 带给我们啊，这是两回事情。我们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以后，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神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同时圣灵也住在你里头了，这是两回事情。圣灵是圣灵，永生是永生，但是永生怎么得到的？是圣灵带给你的。你看，因为从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得到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到永生，是圣灵把永生给我们啊，圣灵把永生给我们，圣灵进来，永生就一同就进来了，永生就进来了。好，所以这里就是讲，不但要从水，而且要从圣灵生的，圣灵要住在我里头来，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听从圣灵、顺服生命的人，你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好不好？才能够进到神的去，神的国里去，否则你不能进到神的国里去。你可以看见神的国，今天只要你是真正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你一定是看得见神的国，因为你里头有一个另外一个生命进来，另外一个信息进来。但是你不一定你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你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但是你要顺服圣灵，你要听从圣灵的话，这样给他挪进去。好，感谢主，今天看来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了。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好，我们已经读过一次，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这个尼哥底母夜间来见主耶稣，他看见的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外面的神迹。因为他看见了主所行的神迹，他说如果没有神同在，就没有人能行。他从神迹来看见主耶稣是有神的同在，他没有看见说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对他一开始讲就讲到重生的问题了。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重生在原文的意思是从上面生，但是尼哥底母他只知道从下面生，那就是说父母生啊，他只看见这一个。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是讲到从上面生，这个他就不懂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是把尼哥底母想从外面带到里面去，从地上带到天上去。所以你要从天上升，从上面升，要带他进去。但是尼哥底母他一直看见人都老了，怎么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呢？你看他是看见肉体的问题了。主耶稣是讲灵的问题，他是讲肉体的问题。所以第六节主耶稣就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重生是从上面生，意思就是说从灵生。那么他只看见从肉体生，他没有看见从灵生，也没有看见从上面生。主耶稣就要把他带到上面生和从灵生的，带到里头去。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你才能够见神的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有了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有他的性情，这个生命会在你的里面给你一个新的神的性情的感觉。你说了谎话，你犯了罪，你有骄傲，你里面就不平安，这是另外一个生命出来了。那么这个生命就是你重生了，那么你就看见你重生以后有另外一个生命在里头表现出来，这个生命实际上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神的果了。神的果已经在你的里面有表现了啊，所以你要重生你才能够见神的果，你里面感觉得到我有神的果在我的里面了。但是你虽然有神的果在你的里面，但是你这个人不一定是顺服神的人，因为你还有一个肉体，你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去做，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以不顺服圣灵。所以主耶稣又进一步讲，你不但是要从上面生，你还要从水和圣灵生。上次我们说到水和圣灵生，水至少有两个意思在圣经里头，一个就把你洗净，这是上次我们读了圣经的。第二个，水可以解你的渴，使你满足了，你不需要在外面去世界上去寻求那些满足的东西了。所以从水生就是把你不干净的东西、肉体的东西给你洗净了，这是从水生。然后从灵生，那就是在制作永生的问题了。上次我们讲圣灵进到你里面来，你就有永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就是我们一定要借着水洗净我们，给我们满足，我们不在外面有追求。好了，那么我这一个人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也就是说我必须顺服神灵，必须顺服神灵。 生命进到我里面去了，圣灵也住在我里头，我不一定顺服，我还可以不干净不洁净，那么我还可以有很多的肉体的私欲，就是干渴的东西，我可以随着我的肉体还可以追求许多世界的东西。如果谁把我满足了我的干渴了，因为主耶稣说喝了他的水就永远不渴了，一个千年国度得胜的基督徒和他进去进神的国，也说到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顺服圣灵，你今天就可以活在天国的世纪里面。为什么？天国就是神掌权吗？什么叫做国？国就是他在那里掌权吗？神有一个权柄，神能够管理你，你能够顺服神，这个就是国了。所以天国的意思就是我能够顺服神，我让神来管理我，我就进到天国去了，神的权柄达到了我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不但要重生，而且要从水和圣灵生。所以第六节主耶稣马上就讲，因为尼哥底母讲，难道我老了还要进母腹再生出来吗？所以他是看见肉体的东西，他活在肉体的里面，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就是再回母亲肚子里生一次还是个肉身。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必须是从灵生的，就是灵。请我们注意，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从灵生了，我现在就变成一个灵了，不是这个意思了。今天有很多人讲这件事情，就说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了，哎，都是灵啊。我们知道除了神是灵，天使是灵，对不对？还有邪灵。没有说我们基督徒得救每个变成灵了，这里是说我们是属灵的了，我们是属灵的，因为我们有神的灵，所以有基督的灵，我们就属于基督，是属灵的，就是在基督的那个范围里面了，在圣灵的范围里面了。但是不是说我就顺服了圣灵，在圣灵的范围里面不一定你就顺服了圣灵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乃是说我就是属于灵这一方面啊。那么现在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出来一个字，请我们注意，你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肉身啊，你看一看那个编号是4561，对不对？4561。
Carnal
flesh， 英文把它翻译 flesh， 意思就是说属肉体的，属肉体的。那么我们还要看一个字，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1节，当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鉴，看到没有？你看这个身体的编号是多少？4983。主耶稣没有说肉体啊，这里没有说主耶稣的肉体是神的鉴，看到没有？是说他的身体是神的鉴。这个就是 body， 不是 flesh， 不是 carnal， 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到康柔的意思，说到肉体的意思，就是和罪有关系了。如果说到身体，和罪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指的这个血肉之体是和罪没有关系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头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乱用的，严格的很清楚的。 好，这个在我们那一本圣经基础真理里面专门把这两个字解释了，什么叫肉体，什么叫做身体。好，现在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我读到第四节，第五节读到第四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唯丑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说的肉体，那不是身体，看到没有，那个编号都是四五六一，那都是身体。所以属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啊，他不能说属身体与神为仇就不对了，好不好？属肉体，因为属肉体就是代表我这个身体和罪有关系，有关系。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原文没有心字，住在你们里面，你看在字下面有个 I， 看到没有，那个爱就是硬的意思， I-N 硬，英文就是在你里面。神的灵如果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属灵，你看又是一个爱硬，就是如果神的灵住进来了，不是说你就变成了灵了，不是的，你乃是属于灵的这个范围了，看到没有，因为圣灵进来了，所以你就是属灵的意思是在灵的这个范围，不是你这个人就变成属灵的人了，这是两回事情了，好不好？这就只是说神的灵如果住进来了，你就是不属肉体了，那个范畴不是那个范围了，就是在属于灵的里面了。所以下面就讲，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为什么这里又说神的灵又说基督的灵呢？基督的灵和神的灵就是只有一个灵，没有两个灵。如果重点是在说这个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那就是代表基督的灵，他就用基督的灵来讲啊，为基督做见证。好，圣经里头圣灵有各样的名称，就是看他用在哪一个方面。比方有神的灵，有圣灵，如果是圣洁，指的这个灵是圣洁的，就叫圣灵。如果这个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是基受高的灵，那就是基督的灵啊。这个，但是灵只有一位。下面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也没有心字，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心灵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灵就活了。那么这里是说到基督如果进到我里面来了，来了，基督怎么进来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借着基督的灵就住在我里面。那么我的身体怎么就因罪而死了？你看这里用的是身体，看到没有，不是用肉体，看到没有，就是我这个身体对于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啊，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我这个身体不再去犯罪了。灵却因义而活，就是我这个人的灵就因为基督的住进来了，圣灵进来了，我的灵就活了，这个就叫做灵的得救了。本来我的灵是死的， 现在我的灵活了，那就是得救了啊。这个我们指的得救是这种灵的得救，不是这种魂的得救，也不是这种身体的得救，因为我们人的身体还可以犯罪，你就是做了，你信了主耶稣，你有永生了，圣灵进来了，你还可以不顺服圣灵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灵得救，是代表神的灵住进来了，圣灵已经住进来了，我也有永生了，我的灵就开始活了，我的灵活了。好，现在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意思就是说属灵了，好不好？是灵的范畴了啊，属于这个范畴了，不是说我们就变成灵了。好，我想这一个我们要清楚。另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请从十一节读起，读到十六节，十一节读到十六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好，请你看这个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就是人有人的灵了，下面就是说谁知道人的事呢？就是人的灵能够彼此相通，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的灵和人的灵是两回事情。所以十二节马上就讲，我们领受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灵，那是从神来的灵，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基督的灵，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了，啊，我们有他的灵了。而且你看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欲做，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感动。你看这个属血气的人，请你查一查这个属血气是什么意思？意思什么意思？五五九一，请你查一查。哎，属肉体的不错。五五九一，就是从五五九零来的，看到没有？五五九零就叫魂吧，五五九零是一个名词，五五九一就是一个形容词，是个 A， 看到没有？形容词，所以就是属肉体的，这里翻成属血气，实际上就要翻成属肉体。所以圣经里是把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叫属肉体的基督徒，一种是叫做属灵的基督徒，两种。因此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有神的生命了，我们有圣灵住在里头，但是我不一定是顺服圣灵，不一定是属灵的，我还可以属肉体。属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啊， 因此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从灵生的那就是属灵的这个范畴了，但是我不一定是属灵的人，我可能还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那我们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读到第八节好不好。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父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教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好，谢谢。那这里这是个哥林多人，哥林多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属肉体的就是我们说肉体那个字的形容词，他们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啊。哥林多人很不错，你看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不好，第一章我们请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四节到第七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可开之事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好，你看哥林多人的恩赐看到没有，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口才也不错，知识也不错，凡事都富足，这个不是指的属灵的富足啊，这是恩赐啊。所以一个人有恩赐，你不要把他当成那个属灵啊，这是两回事情啊。他有这些恩赐，保罗反过来说他们还是属肉体，你看还是属肉体。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这里看见，所以必须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时期的人，否则我们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好，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重生是从上面生，尼哥底母不懂了，因为他只看见下面外面的事情，不懂了。主耶稣就继续告诉他，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主耶稣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他，他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这个风这个字你看它下面的编号和灵的编号是一样，因为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风气出气的这个气和灵这三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可以用在三个方面，所以这里就把它翻成风了。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就是外面在吹风了。你听见风的响声，这个响声啊，原文不是响声，原文是光的意思。 啊，你可以查一查，它是光。四五六，你不要看到翻译成声音算的，你要看后面的有一个括号，可能 lighting 看到没有？
对，发光，
发光了。啊，为什么这里翻译成声音呢？因为是风嘛，啊，好像风水的意思吹，当然是听到风的声音，你不是看见风的光，所以这里啊是发，是说听见风的声音，把它翻成声音，因为是说风。如果是说灵，那就是光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是说光了。一个属灵的人，他一定是有光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什么人前，人会看见你的光，人看见你的一切行为，他就看见这是光了。哎呀，这些事情我能够做的，怎么这个基督徒不能做？他不去做，这就是光了。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主耶稣就告诉他，灵就是风，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主耶稣跟他讲要从灵生，从灵生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源头在哪里你不知道的，源头不知道的，这个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你是属地的，你是属肉体的，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属灵，所以风水的意思在那里吹，你只听见他的声音，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今天你看到一个圣洁的一个公义的基督徒，他的行为你一碰见他，你觉得这个人跟我们基督徒不同啊，他这个基督徒跟我们是不同啊，你会发觉这个问题，而且你从他身上你就看见有光，有光啊，但是这个光从哪里来你就不知道，你说你怎么能够这样，我怎么就不行啊，你在十字架的面前，你能够背起十字架，你什么都不畏惧，你怎么敢这样啊，啊，我看见十字架我就要跑啊，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啊，看不懂这个源头从哪里来，好不好？那么尼哥底母就不懂这个源头了，好不好？好，所以第九节他就问一句话，他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好像你所说的主耶稣，你所说的这句话怎么都不懂啊。师姐，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知还不明白这事吗？你看先生这个字你看见了，就是第二节尼哥底母说耶稣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看到没有？先生就是师傅啊，主耶稣是神那里来做师傅，是他看的，那么主耶稣看他呢，你也是以色列人的师傅啊，你都在教导以色列人，怎么你这些事都不知道啊？所以主耶稣是要把尼哥底母带到属灵的里面去，带到属天的里面去，是就让他脱离肉体的东西，脱离地上的东西，要把他带进去，让他看见这里还有个果，还有个晋升的果，让他看见这件事情，他不明白。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第一十一节开始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原文这个知道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个字是看见，因为有神的生命，有圣灵，我已经看见了那个神的果，我就看见这些事情，我都看见了。 后面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那个见证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经历，我们有这个经历了，有这个经历。既然有很多属灵的经历，因为人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他不懂啊，他不懂。主耶稣曾经说过，就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记不记得？不要把珍珠给猪，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他反过来他还咬你啊。圣物是什么意思？圣物就是属神的东西。什么叫珍珠？珍珠就是代表经历，一个基督徒的经历。经历为什么珍珠是代表经历呢？因为珍珠是经过埋藏在地里很多年，或者上亿万年，它改变了，变成了，改变了，就是珍珠和我们说珍珠呢，应该是从蚌，因为从海里面的蚌出来的。你像玛瑙，对不对？金银宝石，像宝石就是埋在地里的亿万年。那么珍珠呢，是在海里面的一种蚌的身上。当这个蚌啊晒太阳的时候，它就把它打开了。这个风啊，也许就吹一颗沙进去了。这个沙是很尖锐的，是很厉害的，就把它刺破了。刺破了，就在它刺破流血的这个地方，以后就长出一颗珍珠来。珍珠是这样成的，这个就叫做十字架。宝石，也许就是我们一个树，本来是一个植物，埋在地里头多少年死了，不但死了，它就变化了，以后就成了一个宝石了。这也叫做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的珍珠，那就是说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你不好把这个经历拿来去要求猪。猪是代表什么？我们一读，哎，猪就是代表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因为猪有从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告诉我们，猪是以色列人不能吃的，因为它不洁净。但是猪有一个情况，它又是分蹄的，你看有猪蹄吧，从外面来看它又有蹄，那又是洁净的。但是里面呢又不到脚，啊，不到脚就不洁净了，不反出就不洁净了。到脚的意思就是说，你吃了东西进去以后，你还要反复再把东西在嘴巴里头再筛选一次，不好的东西你要把它吐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要接受外面很多人给你讲的东西啊，你要有分辨的能力啊。你不能说他讲什么你就听见了啊，我就接受了，不行的。你要倒酒啊，啊，就是说我要分辨，要用神的话来分辨它。猪是里面没有分辨的能力，外面看起来它是分歧的，它是洁净的。所以实际上猪是以色列人不能吃的。那么猪因为是外面的东西，外面好像是洁净的，里面不洁净的。你要把你属灵的经历告诉他，把珍珠告诉他，他是完全不懂的，不懂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讲，人有灵，人有魂，又有身体，一个人他就不懂了，怎么人又有灵有魂呢？你告诉他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就讲，神的话好比良人的利剑，能够把我们的刺骨剖开，甚至灵与魂都能够剖开，他就弄不清楚了。而且我们可以告诉他，在经历的里面，一个基督徒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那个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经历，那一个就是分开，就是说你里面能够分清楚，我这个思想是从魂来的还是从灵来的，你能够分辨我这个感情是从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你可以分得清楚的，可以的啊。靠着什么？圣灵，神的话好比利剑，
啊，借着这个圣灵来讲了、啊，好了，能够把我们分清楚的。就是很多人今天他没有这个经历，你把这个经历一告诉他，他就觉得，好像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
对，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感谢主，今天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就是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尼哥底母了，尼哥底母不懂了，看着是犹太人的先生啊，你看到没有？他还教导犹太人啊，不过他教的都是律法的东西，都是外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他是一窍都不通，这是好。但是主耶稣知道他来见主耶稣，不是来试探主耶稣，不是来反对主耶稣，他夜间来，他是一个门徒，他要暗暗的来跟主耶稣做门徒，他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些告诉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属灵的东西和肉体的东西，主耶稣就给他说了，属天的东西、属地的东西也告诉他，上面的、下面的都告诉他。那么今天这样的话也要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看见主耶稣是在和尼哥底母谈话，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些话实际上对我们讲。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分辨什么叫属灵的，什么叫属肉体的？我们要分辨什么叫是从上面来的，什么是下面，我们要把它分辨。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耶稣跟他们讲的地上的事啊，什么叫做地上的事？主耶稣说，你们称为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们要把我钉十字架，我三天要复活。主耶稣在地上说了很多啊，比方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守安息日啊，这是地上的事嘛，律法上的事嘛，他们不明白。如果你把这样的话告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是绝对要守安息日的啊。你说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尼哥底母都要反对你，这是地上的事，他不懂。如果再说天上的事就更不懂了。所以你看呢，这里就有一个很深的很大的区别，很深很大的区别。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摸着那个属灵的东西，不要老是在肉体上打转，摸着属灵的东西。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要请我们注意这句话，十三节它是用它的动词，是两个动词，第一个从天降下是用的过去式，过去式 came down。 第二句话仍旧在天上是用的现在式 present tense， 用的现在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我是道成肉身，从天已经降下来了，我成为一个人了，但实际上我现在还是在天上，还是在天上。那么意思告诉我们，主耶稣把天和地怎么样就连在一起了，连起来啊。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十七节。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天的门开了，有一个梯子从天到地上来了，对吧？神的使者在上面上来下去，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盼望把天带到地上来。所以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祷告吗？愿你的国降临吗？好，那就是天上的国要到地上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天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什么旨意要到地上来。旧约雅各做的梦是梦见一个梯子，今天在新约那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了，主耶稣就把天带到地上来了，又把地上的人那些从水和圣灵生的又带到天国里面去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本来这个地是因为亚当犯罪受到咒诅了，神在天上，地和天是分开的，现在神要借助主耶稣要把地和天连起来。所以主耶稣说，他虽然已经降在地上，他仍旧怎么样在天上，没有人升过天，那就是没有人进到天里面去过，这是主耶稣说的啊，进到天里面去，原文是里面去了。所以这里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把天都带到地上来了，把神的旨意带来了，把天国也带来了，使地上的人都能尊神的名为圣。主耶稣就做这样一件事情。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刚刚说主耶稣是把天带到地上来，那么所以他给尼哥底母讲的话都是把天上的东西告诉尼哥底母，但是他不明白，因为他没有重生。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圣经我们就懂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头。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主耶稣怎么能够把天和地连起来？是根据的什么？那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读的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现在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二十一章，旧约的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读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至烦躁，就怨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神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是走路啊，这 在旷野走路，今天这个走路就比喻说我们今天走属灵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属灵的道路啊，从你得救起就一条道路你要走。那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甚是烦躁，这个心字在原文不是心，是魂啊，他们魂里面很烦躁啊，思想感情意识不愿意啊，主啊怎么带领我们，神啊怎么带领我们走这么难走的路啊，思想不愿意走，感情不愿意走，心都不愿意走。他们就第五节，他们就怨毒神和摩西，他们发怨言了，怨毒了啊、你看第五节最后一句，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因为他们吃的是玛瑙，这个心又是魂，你看到没有，我的魂厌恶啊，厌恶这些食物，因为厌恶这个食物，因为这条路又难走，你怎么不拿点埃及的大肉大鱼是吧，葱黄瓜这些给我们吃啊，好，他怨毒埋怨神了，埋怨神的带领，埋怨神给他们十字架、埋怨神给他们生命的供应，好像怎么单纯吃你这些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吃一点世界上的东西嘛，对不对，老是让你属灵的生命来供应我们，我们也要世界上那些东西供应我们吧，好吧，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火蛇就进到他们中间去了。死这个字在原文，这个火蛇进去不是神要火蛇进去，那是神容忍容让，火蛇是代表撒旦。你想当你埋怨神的时候，撒旦就会进来，撒旦回到思想里来帮你的忙，使你在试探的里面你失败，使你去埋怨神。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有中文翻译的两个字，一个叫试探，一个叫试炼。试炼应该是说让我们得胜，神试炼我们，神不试探我们，但是撒旦就试探我们，使我们失败。所以这个火蛇今天就咬他们，咬他们受伤，意思就是说使他们接受了撒旦的毒素，你看到没有，咬他就是蛇的毒就进来了，蛇的毒进来就使你去怨毒神了，去犯罪了。好，所以蛇的毒就咬了他们，蛇的毒咬他们的结果就是死了，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死了，就远离神了，就远离神，接受了撒旦的毒素。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去求摩西了，他们是求的，还求神把这个蛇拿走，拿走，使火蛇离开这个百姓。但是摩西也为百姓祷告，但是神没有答应他们要求，就是说没有把火蛇喊他走开。那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在旷野受40天受撒旦的试探，然后主耶稣40天以后，圣经里怎么讲，魔鬼暂时离开主耶稣，他不是永久离开啊，他随时都还可以来试探主耶稣，来害主耶稣。今天撒旦在我们的周围随时都可以试探我们，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怎么告诉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不是说试探没有，试探有啊，随时都有、撒旦随时都在试探我们，火蛇不会离开的。好了，但是现在唯有一个救法，就是做一条铜蛇，是一条蛇，但是是铜的蛇，铜是代表什么意思，铜在圣经里代表审判，你看那个祭坛是铜做，把一个牛羊献在祭坛上把它烧掉了，那就是审判他，啊，审判他，他代我死了，他代我受了审判，同时代表审判。所以这条铜蛇就是代表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自己想，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他就说我就是代表那条蛇了。但是你要记得这条蛇是铜蛇，铜蛇只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啊，看到没有？
嗯，
这是不同的，只有它的形状。所以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